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大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同低头祷告，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是在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的心灵是在上帝的面前，
用一个敬拜顺服的心灵，
用一个信服敬拜的心灵，
能够将神的话语，
能够将神的话语
听得进去，
听得进去，
又让神的话语，
又让神的话语
搅动我们的内心，
搅动我们内心，
因着圣言的缘故，
因着圣言的缘故，
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圣名，阿门。
曾经有一个海岛，
曾经有一个海岛，
有很多人在这个滩上来到过活啊，渔民啊的工作，
有很多人在这个滩上做干活，做渔民的工作。
离开这个海岛的一个远处的地区，有一个灯塔。
离开这个海岛远处的地方，有一个灯塔。
它是那些船运航道的这个航程来的。
是船运航道的一个航程。
有一次呢，有艘船呢捉礁，出了事故。
有一艘船，它触礁了，就出了事，
以致到咧，即系嗰啲嘅渔民咧，马上出海咧，将嗰啲嘅水手救翻嚟。
以致居民就出海，把水手都救回来。
啊，帮佢哋整食物啊，帮佢哋咧，即系包扎啊，咁样。
帮他们弄食物啦，疗伤啦，等等。
啊，呢件事咧传到去国内。
这件事传到国内去，
哇！好多人咧，即系咧，听到咁英雄嘅事件咧，都嚟呢个岛聚咧嚟到去旅游。
很多人听到那么英雄的事件，就来到这个岛屿来旅行。
慢慢咧，即系啲岛民咧就组织起一啲嘅救护队，专帮咧喺呢个船程里边嘅人。
那个海岛的居民就组织了一些的救护队帮助船那些的海员。
他们呢就有了这个的使命了。
他们就有了这个使命。
他们觉得呢救人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
他们觉得救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呢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个的岛聚旅行。
但是有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岛屿来旅行。
所以呢要起些帐篷呢给他们住下。
所以要建一些帐篷给他们住。
慢慢咧就有啲士多咧买嘢俾佢哋食，
慢就有一些商店 让他们买东西吃。
亦有啲商人咧开始咧喺岛上咧建筑呢个嘅酒店啦。
啊，有些的商人也在岛上建一些的旅馆。
生意啊，慢慢做起嚟啦。
生意慢慢做起来。
慢慢咧，呢一个原有嘅救人嘅嗰班人咧，开始咧忙于做佢嘅生意。
慢慢的啊，这些救人的本来救人的就开始做他们的生意。
另外一啲嘅人咧，好睇重咧就系嗰个救人嘅使命。
另外有一些人是非常看重救人的使命。
所以咧，佢咧就喺呢一个嘅岛聚嘅另外一边咧，又设立咗一个救护站。
所以在岛屿的另外 一面就另外一端就开了另外一个的救护站，
又继续咧去帮助咧喺嗰啲航运当中咧出事嘅人，使佢哋咧能够即系得着呢一个嘅救援，
也帮助那些在海运上出事的人，让他们得到救援。
喺呢一个咁嘅过程中咧，后来咧喺离开咗嘅第二班人嘅嗰区域咧，又成为咗个旅游区。
后来呢那个第二个这个地点又成为另外一个旅游区。
再有一班人走出来又开第三个救护站。
再有一群人出来又开第三个救护站。
这个故事教导训我们什么事情呢？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呢？
有时候教会呢可能在我们的那个的成长过程中呢去到某个阶段。
有时候教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到了某一个阶段。
我哋可能咧失落咗嗰个使命啊！
我们可能失落了我们的使命。
我哋可能咧好少再传福音啦。
我们可能很少再传福音啦。
我咧好注重咧嗰啲活动啊。
我们慢慢的注重活动。
但系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嗰个嘅原因系乜嘢啊？
但是耶稣基督颁布那个大使命的原因是什么？
教会喺地上建立嘅原因系乜嘢啊？
教会在地上建立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远离了大使命耶稣所颁布的诫命？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远离了大使命耶稣所颁布的使命呢？
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建立。
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
我们今天呢没有讲到这个使徒行传21-26节那个拣选马提亚的事情。
今天我们没有读到1:21-26拣选马提亚的事情。
不过在这里都提一提。
在这里我提一提。
因为呢这个犹大呢已经呢是他出卖了主，他吊颈死了。
因为犹大他已经出卖主，而且上吊死亡了。
门徒们呢相信呢要再选立这个使徒来到呢保替犹大那个的这个的职位。
门徒就相信需要另选一个人来替补这个人犹大的人。
所以呢他们选了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呢来到呢作祭签来到呢拣选一个去保替那个的使徒职位。
他们就拣选了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去摇签来看谁当那个使徒。
而呢就摇出了马提亚。
摇出了马提亚。
与11个使徒并列。
与11个使徒并列。
弟兄姊妹呢，你发觉呢当这个的使徒行传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似乎后来呢都没有再提马提亚了。
使徒行传讲到这件事以后就没有再提马提亚了。
但是后来呢圣灵就拣选保罗作为这个外邦人的使徒。
后来圣灵拣选了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弟兄姊妹，是不是马提亚不重要？
弟兄姊妹，是不是马提亚不重要？
但是你要再看回圣经里头，除了马提亚之外，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其他的使徒都没有提到。
事实上除了马提亚以外还有其他的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过的。
由于新约还未成形，当时他们还用一个旧约的祭签方式。
因为旧约新约还没有成形，所以他们还是用旧约的撤签的方法。
但你看清楚，众人都祈祷。
但是你看到众人都祷告，
他们不是单一的只是祭签，
他们不是单一的去摇签，
他是同心合意一起祈祷。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一同祷告，
一起达成这个拣选的事件，
一同达成这个拣选的事情。
但我们要在这里背后明白一个很深层的意义。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明白一个背后深层的意义。
有一首诗歌叫做《摇动神的手》啊，
有一首诗歌叫《摇动神的手》。
好多咧呢啲好多神学教授都闹呢首诗歌，
很多神学的教授都骂这一首诗歌。
啊，我哋成日以为我哋嘅祷告咧摇动神嘅手，神就按照我哋个祷告咧去行事嘅。
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啊，神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神就啊依照我们的祷告去行事了。
马提亚是被教会众弟兄姊妹一同祷告以致到选择出来的。
马提亚是众门徒使徒祷告来摇签出来的。
但是圣灵却有他自己那个的本意和他本身那个按照神心意而行的那条路径。
圣灵却是有他的本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条的路径。
马提亚必须按照这个这样的那个路轨被拣选出来，
马提亚必须按照这个路轨来拣选出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是呢将圣灵做了一个橡皮图章，按照我们拣的马提亚就是圣灵要行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是把圣灵当作一个橡皮图章要按照我们所摇签出来的圣灵就要做这件事情。
圣灵是按照神的吩咐，最后呢将这个的保罗拣选出来成为外邦人的事。
圣灵是按照神的吩咐，最后把保罗拣选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第一样东西在这里要学习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
而圣灵降临的日子呢就刚刚是当时的五旬节。
而圣灵降临的日子刚刚就是当时的五旬节。
就在逾越之后的第十五天。
在月节以后的第五十天。
五旬节其中一个的纪念呢就是初熟的果子。
五旬节一个特别纪念的就是初熟的果子，
它是当时三大节期之一来的，
是当时三大节期之一。
逾越节、
月节、
五旬节、
五旬节、
祝棚节、
祝棚节。
但是五旬节有第二个的不同的那个的解释，
但是五旬节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解释，
就是当初摩西在这个的西奈山颁布那个的律法之后的纪念那个立约那个律法的设立和选民的立约。第五十天
就是摩西把那个律法来颁布然后与以色列民立约的那个第五十天。
但我们知道呢，选民不能因为这个的律法的缘故呢能够呢是得救，
但是我们知道选民不能够因为这个律法的原因而得救。
所以呢我们进入第三个解释，
所以我们进入第三个解释，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预备的初熟之果，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预备的初熟之果子。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第三日后复活，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成为初熟之果，
成为初熟之果。
他怎样复活，
他怎么复活，
我们又怎样复活，
我们也怎样复活。
就在这个今天节期当中呢，很多犹太人呢都呢外地的都回到去呢这个耶路撒冷本土里面去庆祝。
所以在这个日子，很多外地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
在这个的庆祝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庆祝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现象，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现象。
这个呢是上帝当日在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呢一个呢很特殊的现象。
这个是当时建立教会的时候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圣经说呢天上有响声啊。
圣经说天上有响声。
跟住呢就大风吹过。
然后有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房子。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子。
即刻答我，当时房子里面有多少人？
回答我，房子有多少人？
120人。
120，
好准确，
很准确
啊！这个咧喺当时佢哋咧一同咧就按照耶稣嘅吩咐，一同咧祷告等候圣灵嘅降临。
当时他们很按照耶稣的吩咐，在祷告等候圣灵
啊，却咧大风吹过，
却大风吹过。
按照旧约，我哋嚟到去印证嘅时候，
按照旧约来印证的时候，
我哋就一定要睇呢个以西结书37章啦。
我们一定要看以西结书第37章。
当时呢充满了 这个以西结先知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一个充满骸骨的一个山谷里头。
当时以西结先知看到的就是一个充满骸骨的一个山谷，
吹来了风和气息，
吹来风和气息，
使这些骸骨来到复活，
使这些枯骨复活。
主对我说，
主对我说，
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
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要向风发预言。
话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所以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景象就是风的来到。
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景象就是风的来到。
又根据主耶稣这样说，
又根据耶稣所讲，
他跟这个的尼哥底母这样说，
他跟尼哥底母这样说，
你要重生啊，
你要重生。
跟着他就讲以下这句说话了，
然后他就讲以下这句话，
他说风吹说明了这个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凡从圣灵生的
都是如此，
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们呢，即是所谓即是 side track 啊，
所以我们就偏离一下。
所以那些呢，即是灵恩教会那些特会啊，
所以那些灵恩教会的一些的特会，
一个错误那个的这样的所谓的行为啊，
一个错误的所谓行为，
就是说呢，他常说呢，现在我们这个的场地呢，圣灵已经来到了，在哪个座位，在哪个的座位，在哪个人身上，好像人在控制圣灵，
就说圣灵来了，他的这个风吹在 那一个座位上，这个座位上，这个座位上，好像人在控制圣灵的形式似的。
因为呢，我在香港呢做这个在宣道会服侍的时候，
因为我在香港在宣道会服侍的时候，
他们通常呢有一些的这个的所谓特种部队，我用叫特种部队，
他们有一个所谓特种部队，
我们常常要对一些的怪异或者异端呢，会作出在现场的去观察和即理解，然后呢他们会回去，当然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啊，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这特别在现场看看有哪些特异的异端啊等等去，然后回去回报。
那些的博士呢就会从这个的圣经啊，从神学啊来到呢，即是写返怎样去回应即是今日那些这些这样的即是所谓怪异的现象，而从圣经里面教导信徒有个正确的观念。
那些博士就要看看这些怪异的现象然后从圣经来解释他有什么不对。
所以耶稣说风吹的时候说明圣灵使人重生那个的奥秘。
所以耶稣说圣灵像风来吹的时候，就说明了神要人重生的这个奥秘。
所以今天，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从其他的经卷里面去看这个这样的过程，我们都不是要集中要看这种所谓风的过程。
我们今天也不是集中看这个风的过程。
我们看见呢，就是在这个的旧约的里面呢，
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
刚才呢我们看到那幅的图画，
刚才我们看看这个图画
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了解一下当日呢在这个的选民这个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
以色列民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
所以你看到呢，当日圣灵降临的时候，火都是象征着神强而有力的临在。
所以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火焰也是表示神强而有力的临在。
神用呢一火呢，在火里面烧的荆棘里面呢，吸引了摩西上到山上来到呢认识到呢神的同在。
神用在荆棘里面燃烧的火焰吸引了摩西 来到山上看到神的同在。
后来呢就用这个夜间的火柱来到呢带领着百姓向前行。
后来以夜间也用火柱来带领百姓往前行。
都是要显示着神临在、神同在的这个的象征。
这个也是神同在、神的临在这个象征。
圣灵的大能呢，那个有效性呢，就是个见证啊。当你在这个的困难和疑惑的时候，你仍旧对神里面充满着信心，因为神与你同在。
圣灵的大能就是有效的见证，是当你 有困难的时候、疑惑的时候，依然是充满信心，因为神与你同在。
正如保罗这么讲，
正如保罗所说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后是希利尼人。
如果我们呢，即是再去看回那班的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我们再看这群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大多数都是基层来的，
大部分都是基层的
渔民来的，
渔民
啊，或者是税吏来的，
税吏
啊，有些是有学历的，
有些有学历的，
大多数都没有学历的，
大部分没有学历的。
但是这班的人在、耶稣遇难的日子，
但这群人他在耶稣遇难的日子，
他们很惊怕，
他们很惊怕，
他们周围走，
他们到处走，
他们要找窿捐，
他们找洞穴、来躲，
他怕呢被罗马政府呢缉捕，
他怕 被罗马政府来、捕获。
但是当他们见到复活的救主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见到复活的救主，
这班的人呢全部聚集在一起，
这群的人全部的、聚集在一起。
他们做什么啊？
他们干什么？
他们一同祈祷啊！
他们一同祷告。
他们一同呢，因着看到基督的复活，他们那个的生命里面不再一样啊！
看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生命不再一样。
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
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
生命很难稳定地前行。
生命很难很稳定的前行。
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信心。
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信心，
而这个信心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呢？
而这个信心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勇气、
就是勇气。
在五旬节这一日之前，
在五旬节这一天以前，
他们是惊怕恐惧的，
他们是惊怕恐惧。
但是当被圣灵充满之后，
但是当圣灵充满以后，
他们竟然变得充满勇气，
他们竟然变得充满勇气，
放胆传福音，
放胆传福音，
不再恐惧，
不再恐惧。
有姊妹这样
说，有姊妹这样说
啊，即是丈夫呢是很不懂得体谅的，
那个丈夫 不太懂去体谅，
很不懂得呢真的能够呢去爱顾的，
不晓得怎么去爱眷爱顾的。
以前他的自己呢是充满了那种的怨恨的，
以前他自己充满了那种的怨恨。
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但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呢，
当呢、他知道呢被圣灵充满之后，
当他知道圣灵充满以后，
他的心里面呢就放低了那个仇恨，
他心里面就放下仇恨，
他再次接纳回他的老公，
他再次接纳他的丈夫。
他说呢，我要呢我的家人都能够信主得救，
他说我愿意，我要我的家人也能信主得救。
为什么突然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
为什么突然间他有那么大的勇气，
为什么他能够呢将他里面那个苦毒来到去除去，
为什么他能把里面的苦毒除去，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圣灵充满，
他愿意宽恕别人，
他愿意宽恕别人、
亦都曾经有些仔女和父母呢闹到非常不和的，
有些儿女他也曾经与父母闹得很不和，
父亲呢可能是好家长制的，
可能这个父亲非常的家长制，
又或者重男轻女得好紧要的，
所以啊、那个的大男人呢那个很重很重的。
吃饭的时候呢，女士呢就不可以同男人吃饭的，
吃饭的时候女士不能跟男的一同吃的。
但是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
当这个小孩信了耶稣之后，
当这个小孩信了耶稣呢，
啊，他里面心里面呢再不再呢是记挂，或者是呢留恋着那种呢以往对他的伤害啊，
他心里面不再记挂纪念以前那种的伤害，
他们有勇气跟爸爸妈妈传福音、啊、
他们有勇气向父母传福音，
以至呢让他的爸爸妈妈能够呢、就是、因着福音而得救，
以致他们的父母能够因福音而得救。
昨天呢有机会呢听了一段呢是余德纯先生的妈妈的见证，
昨天有机会、听了余德纯的妈妈的见证。
他说呢、他妈妈呢用了50年时间呢，
他说他妈妈用了50年时间
带领他丈夫信主，
带领他丈夫信主
50年、哦、
50年，
50年他怎样带领他丈夫信主啊？
50年怎么带他丈夫信主？
起初我信耶稣，
他说起初我信耶稣，
信得都不够深的，
信得 不很深、
你跟我说话，你说一句我就顶一句咯、就是、你有骨我就有骨咯，
你说一句我就顶回一句， 你里面有骨头，我里面也有骨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所以她丈夫信不信主、啊、
所以她丈夫信主吗？
慢慢呢她圣灵帮助她，
慢慢圣灵帮助她，
帮助她温柔，
帮助她温柔，
帮助她忍耐，
帮助她忍耐，
帮助她呢改变自己的心灵来到呢去服侍丈夫，
帮助她改变自己的心灵去服侍丈夫。
终于呢她丈夫在50年后信耶稣了，
终于她丈夫在50年后信耶稣。
弟兄姊妹值不值得啊？
弟兄姊妹值得吗？
啲人喺度计数，
有人在计算
50年啊，
50年啊。
但是她的妈妈是即她说她妈妈是很谦卑地真的等了50年她的先生先信主。
她说她的妈妈很谦卑的等了50年，他先生才信主。
他的妈妈说值得，
他妈妈说值得。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可以能够起死回生、啊、
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可以起死回生。
那问题是你的生命能不能够先被圣灵所改变？
但是你的生命先能够先让圣灵改变吗？
如果你呢头都仲闹紧佢嗰个先生，
如果你这一端还在骂你的先生，
嗰头又话：哎呀，我唔得啦，我要咧悔改啦。咁呢头又再骂先生，
另外一端就说：哎呀，我要不行了，我要悔改了。这一端又在骂你的丈夫。
我听过有个古仔，
我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先生，
有一位丈夫，
佢常常都听住太太咧啊，开放啲灵修。那些信息
他常常看听到、他的太太开、播放一些的灵修的信息，
在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的时候，
几十年前他会骂老婆的，
几十年后他骂老婆了，
几十年后，
几十年后
他就不再骂老婆了，
他就不再骂老婆了，
他愿意坐在饭桌上听，
他愿意坐在饭桌听，
但怎知他跟探访他的牧师说，
但是他跟探访他的牧师讲，
他说牧师，
他说牧师，
我太太真的很好的，
我太太真的很好。
哇，他以前好不讲这些东西的，
他以前不这么讲的，
他现在说，
他现在讲，
他说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不信耶稣呢？
他说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还不信耶稣呢？
他说因为我太太太长气，
因为我太太、太唠叨了，
我到现在都顶不顺，
我到这个时候还熬不住。
原来有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的见证问题、啊、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见证问题，
那个见证令到那个不信的人仍旧可能就是那个心硬，
我们见证让那个听的人 心硬。
我们真的要顺服圣灵的话，
我们真的要顺服圣灵的话，
上帝就会做他的工作，
上帝就会做他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呢讲起别人的语言、啊、
我们这里看到他们讲了别人的语言、啊
啊、这个的方言、啊、
这个方言
这个方言呢是那些从不同的国家在、这个的、非洲、啊、欧洲、啊、来的那些的人那些犹太人他们听到呢他们用他的乡音呢来到去即是讲话，
听到那些他所讲的让那些从欧洲了非洲了各地来的人都听到他们自己的土话来 来讲的话，
我哋要咧睇到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大家记得，
如果大家记得
喺旧约呢个巴别塔，
在旧约的巴别塔，
因为人咧要建立一个嘅塔顶通天。
因为人要建立一个塔顶通天，
他们要成为好像神一样的人，
他们要成为像神一样的人。
可惜上帝就将他们的言语变乱，以至到分散各地。
可惜上帝就把他们的言语变乱，让他们分散各地。
所以我们想呢，今次呢上帝应该用一个方法，就是呢将他们的语言统一，这样的时候呢来到呢去将巴别塔的事件来到去改变。
所以我们就以为可能就神就把他们的语言统一起来，让可以让把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反过来了。
原来呢，即系神有佢更高的旨意。
原来神有他更高的旨意
啊，就好似呢我哋呢喺即系中国出嚟。
就好像我们从中国出来，
你会听到咧有客家话，
你会听到有客家话，
有潮州话，
潮州话，
有咧湖北话，
湖北话，
有北平话，
北平话。
哇！喺呢一个净系一个民族嘅族裔里边咧，都有唔同嘅语言啊。
从一个族裔里面就有不同的语言，
但系嗰啲各地嚟嘅人，
但是那些从各地来的人，
佢哋都听到佢哋自己嗰个乡音嘅事情，
他们都听到他们自己乡音的事情。
弟兄姊妹，上帝有他最高的旨意。
上帝有他最高的旨意。
他不需要去统一语言。
他不需要去统一语言。
他乃是让不同民族的人的语言他都能够听得到。
他乃是让不同地方来的不同方言的人都听得到。
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圣灵充满的方言都有他不同的所谓想法。
不同的人对这个使徒用方言讲话的这件事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想知道更多的。
有些人想知道更多。
就好似第十二节话咧，究竟系咩一回事咧？
像十二节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系有啲人咧，佢唔接受呢个信息。
但是有些人却不接受这个信息。
讥诮佢哋话，
讥诮他们说，
佢哋都系被新酒灌醉咗。
他们都是被新酒灌醉了。
弟兄姊妹，有时候甚至教会嘅人，
有时候甚至教会的人，
对于一啲咧，即系惊讶的突发的事情都未必存住一个咧所谓咧察验的心灵。
对一些突发的事，也不是用同样的这个察觉的方法。
有个弟兄咧，佢信耶稣的时候咧，听到声音，所以咧神的呼唤，以至到咧佢即系全然嘅跪低信主。
因为弟兄他听到声音了，所以他就全然的跪下来祷告。
而那个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却说，你讲见证就不要讲这个见证了。
教会的长老就说，你讲见证就不要提这一笔了。
免得呢，其他人呢误会了你啊。
免得就其他人会误会你了。
有时候呢，人对这些事情谨慎是好的。
有时候人对这些事情谨慎是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那个不是谨慎的问题，
有时候却不是谨慎的问题。
他们怕呢，这样的见证呢，是破坏的事情。
他们怕这个见证是破坏的事情。
我们呢，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例如有些人教导你呢，讲方言，如果你没有讲方言呢，你就不得救了。
但比如说有些人教导你说你不讲方言你就不得救。
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很多基督徒都不讲方言的。
很多基督徒不讲方言的。
但是他们有圣灵在他们的内心的。
但他们有圣灵在他们内心。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是从圣经里面去明白这个的教导。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从圣经里面去明白这个教导。
但是当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当日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人的生命呢开始呢被扭转过来，
人的生命开始 扭转过来了。
一日信耶稣的人就有三千了，
一天 信主的人就有三千，
三千人信主，
三千人信主。
随住嘅系乜嘢啊？
随着的是什么呢？
就系跟住落嚟彼得讲嘅嗰篇道，
就是再下来彼得讲的道。
嗰篇神嘅话语、神嘅圣言，以至到圣灵喺人嘅心中工作，佢哋就纳闷，佢哋就扎心，佢哋就悔改。
然后这个信息啊，这个圣言啊，进入他们心，他们就纳闷，他们就扎心，他们就悔改。
众人都惊讶同猜疑，
众人都惊讶和猜疑。
好多时候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真的未必一定是想得到的。
有时候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能够想得到。
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
他们的方言那个的集中点在哪里？
他们的方言集中点在哪？
就是敬拜，
就是敬拜。
他们的敬拜生命从此不一样，
他们的敬拜生命从此不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认为礼拜日回来敬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 基督徒今天觉得我们回来敬拜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答对了一半呀，
你答对了一半。
原来在我们生命被圣灵充满的里面，每天你都要敬拜神。
原来在我们生命啊，你圣灵充满的生命的话，你每天都要敬拜神。
你可以在驾车的时候敬拜神，
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敬拜神。
当然你要专心啦，
当然你要专心啦。
你可以在煮紧饭的时候去敬拜神，
你可以在烧饭的时候敬拜神。
你可以在夜阑人静的床上敬拜神，
你可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在床上
雅各是怎样敬拜神的？到年老的时候，
到年老的时候他是如何敬拜神呢？
有没有人答我？
有人可以回答我吗？
坐在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
坐在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
真是不应该啊，
真是不应该
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雅各这个这样的行动，圣经记录下来是什么？
但是雅各这个行动圣经记载下来。
我年老，
我年老，
我连落床那个的可能那个的动力都不够了，
可能我连下床那个动力也不够。
但是有一样我人生里面一定不能不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我人生不能不做的事情，
就是我在床上我都要敬拜神，
就是在床上我也要敬拜神。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了里面一个很大的提醒。
不单单是礼拜日回来敬拜神，
不但是礼拜天回来敬拜神，
而是你的生命都要奉献来敬拜神，
而是你的生命也要奉献来敬拜神。
所以圣灵充满的工作很重要，
所以圣灵充满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五旬节给教会带来新的能力去做见证，
五旬节给教会带来新的能力去做见证。
圣灵的大能引发风和火，
圣灵的大能引发风和火，
奇妙的圣灵经历，
奇妙的圣灵经历，
都不是我们需要很着重点来的，
也不是我们需要着重的点。
我们的着重点是，
我们着重点
被圣灵的充满，
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被神所掌管？
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被神来掌管？
以致到让教会能够呢，向前继续走，
以致教会可以继续向前走。
我们能够清晰地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啊，
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神交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对神的话语那种的追求，
我们对神的话语那种的追求。
最近这个月，
最近这个月，
人人呢可能在你的团契那个的 APP 里头见到那个诗篇119篇，
大家可能在你团契的那个APP 里面看到诗篇119篇
啊，还有几日就完了，
还有几天就完了，
大家忍耐一下啦，
大家忍耐一下。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119篇对你生命有什么影响？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119篇对生命有什么影响？
你可能花五分钟就看完那一段了，
可能你花五分钟就看完那一段，
但是他对你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提醒啊？
但是他对你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提醒？
我们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你看不看到圣灵透过那段话语对我们那个的提醒，那个的督责，那个的教诲？
每次我们看圣经那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圣灵对我们的教导、堵责、堵责？
有姊妹又推广了，
有姊妹也推广
啊！这个环球圣经协会咧，那个嘅读经运动啊，
环球圣经协会那个读经运动啊，
弟兄姊妹，你哋嚟参加啦！
弟兄姊妹，你们来参加啦！
我哋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其实神透过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嗰个嘅方法，其实都系帮助我哋更加亲近神同经历神嘅。
我们大家不知不知道，神透过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去认识神亲近神的。
我们必须要谨慎，
我们必须谨慎。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方言不是圣灵充满必有的标记，
方言不是圣灵充满必有的标记，
讲方言也都不必须随着圣灵的洗而来，
讲方言也 不是必须从随着圣灵的洗而来。
但是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圣灵的洗，在信主的时候
也有圣灵的洗，
正如耶稣提醒我们，
正如耶稣提醒我们，
你们要重生，
你们要重生。
五旬节的经历使我们对敬拜那个的完全的不同，
圣灵降临让我们对重生有完全不同的。
圣灵的经历也都让我们能够因着那个浇灌的里面，心里面充满喜乐，
也让我们因为这个浇灌心里面充满喜乐
啊！有人见到我有一次讲到喊，唱完诗歌的时间喊，
有人看到我有一次唱完诗歌的时候我在哭。
其实我那个喊已经是喊得很少了，那天
其实那天我哭已经算是小的了。
在那天的晚上，神给我记起这首诗歌唱的时候，我就喊到猪蹄那样。
在那个那晚上我在思想这首诗歌里面的所讲的，我就大哭特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不想讲是因为什么事，
我 不想讲因为什么，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那晚的喊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告诉你，那可以告诉你，那天晚上的哭是个非常大的释放，
是一个喜乐的释放，
是个喜乐的释放。
所以中国人的话语呢，好即系啊，好好好道肉啊。
所以啊，中国人的话语有时候非常的道肉，
喜极而泣，
喜极而泣。
你净系喺度笑笑笑，你系呢个系最高境界啊？
你以为这个在笑就是最高的境界嘛？
喜极而泣，
喜极而泣，
好大的释放
啊！这个很大的释放，
圣灵充满的好大释放，
圣灵充满很大的释放。
他藉着我预备一篇信息，
他借着我预备一篇的信息，
先将我释放，
先把我释放。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
要被圣灵充满啊，
要被圣灵充满，
以致到你用诗章，
以致你用诗章
颂词，
颂词
有个译本叫圣诗，
有一个译本叫圣诗，
灵歌，
灵歌
彼此唱和，
彼此唱和，
从心底里边歌颂神，
从心底里面歌颂神。
当你打开一本诗歌，
当你打开诗歌，
你在神的里面呢，被上帝的灵所吸引的时候，
你在里面被圣灵的上帝的灵所吸引的时候，
带你呢能够更加亲近神的，
带领你更亲近神
啊。有些的弟兄姊妹，
有些弟兄姊妹
心情好低落的，
心情非常的低落，
情绪好低落的，
情绪非常低落
啊，就是唱响某首诗歌，
就是唱某首的诗歌，
就是唱起呢某啲好耐以前都冇唱嘅诗歌，
就是唱一些很久没有唱的诗歌，
心灵里面就被释放，
心灵里面就被释放。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总要被圣灵充满，
总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人，
被圣灵充满的人，
都应该竭力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圣洁，
都要竭力追求个人的的圣洁，
更加要熟读圣经，
更要熟读圣经。
在这里《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一个不同文化单一教会的增长，
在《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单一教会在的它的增长。
神不是用同一的语言 来到呢，就是那个的，就是解决那个的事情，
神不是用同一的一种的语言来解决这个问题，
乃一大群人啊，
乃是一大群人，
从各邦、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而来，
从各邦、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而来，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这里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将来的大图画，
这里启示录就让我们看到 一幅将来的大图画。
这个我们这个母会的这个座堂的里面，
在我们母会的座堂里面
出现了一幅叫做缩影的图画，
出现了一幅叫缩影的图画。
下个礼拜日，
下个礼拜天，
联合崇拜，
联合崇拜，
有白人教会在这里，
有白人教会，
有黑人教会在这里，
黑人教会，
有西班牙话教会在这里，
西班牙语教会，
有我们广东话教会在这里，
有我们广东话的教会，
有这个国语教会在这里，
国语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一起敬拜神，
我们一起敬拜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将来天国的里面，
在将来天国里面，
上帝都呼唤不同各族各邦的人来到羔羊的面前去敬拜他。
上帝也呼唤各族各国的人来他面前敬拜他。
当圣灵大能进入你生命的时候，
当圣灵大能进入你生命的时候，
你会晓得怎样处理各样的难题，
你会晓得如何处理各样的难题。
我不懂传福音，
我不会传福音啊！
我在官面前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在官员的面前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使徒行传怎么说
使徒行传怎么讲，
你不用怎么预备，
你不需要怎么准备，
你就站在他们当中了，
你就站在他们当中，
圣灵帮你讲，
圣灵替你讲，
他们就因着圣灵的工作，
他们就因着圣灵的工作，
大大的为耶稣基督讲见证，
大大的为耶稣基督讲见证。
我好佩服咧，企喺街口角嗰个嘅讲，我谂应该系西班牙话嘅嗰个男人啊。
我很佩服那个站在街角的那个，可能是讲西班牙语那个男子。
有时候我五六点离开的时候，
有时候我五六点离开的时候，
就咧喺去呢个嘅韩国铺买嘢，
我去那个韩国店买东西，
就会听到咧呢一种咁嘅旷野嘅人声呼喊，
就听到这种的旷野人声呼喊。
我希望他不是异端啊！
我希望他不是异端，
因为啲异端咧，往往比我哋正统咧系更加热心噶。
因为有些异端反而比我们更正统的，就是他们很热心的。
我盼望他讲紧嘅就系耶稣基督个救恩啊！
我盼望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啊！我哋好多时候对啲人话，都傻嘅，冇人听你讲嘢嘅。
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些人是疯的，没有人听他讲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时候，
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经过听到，
很多人就可能因为这样经过听到，
以致到生命就不同了，
以致生命就不一样。
圣灵可以透过一个人派单张，
圣灵可以透过一个人发单张，
将我的以前的那个老人家，那时候就是童工五十多岁想自杀的那个童工在观塘的码头救回来，
就把那个五十多岁的童工他本来在观塘的码头把他救回来。
对不起，那时候他不是五十岁
，对不起，
他是二十几岁
，他那个时候是二十多岁
，他找不到工作，
他找不到工作，
他想自杀，
他要自杀，
就是那晚他走到去码头，就是遇上人派一张单张，他又跟着那个人上了教会去听到的时候，整个人就改变了。
就是因为他去观塘码头要自杀，然后他听到那个人那个人发单张，就跟他去教会，他的生命就改变过来。
圣灵的工作你和我有时真的想不到的，
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你跟我是想不到的。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活在勇气的当中，
当我们活在勇气当中，
相信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恩惠，
相信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恩惠，
就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依，
就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依，
一同经历圣灵的大能，
一同经历圣灵的大能，
休戚与共，
休戚与共，
做美好的见证，
做美好的见证，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不单单为教会复兴，
不单为教会复兴，
更是要提醒我们福音要直到地极，
更要提醒我们福音要直到地极。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不是靠你的能力啊，
不是靠你的能力啊，
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
是靠神的能，
背这圣经
你
背了几十年啊，
这句圣经我们背了几十年，
但你怎样去相信这句圣经啊？
但你怎么去相信这句圣经呢？
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下来，
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下来，
不要以人的能力去量度神的大能啊，
不要以人的能力去量神的能力，
信仰的反省，
信仰的反省，
你清楚，
你清楚，
你今天清楚，
你今天清楚
自己是不是已经重新得救啊，
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
有时候很惊讶，
有时候很惊讶，
信了几十年的人，
信了几十年的人，
突然间他都会这样答你，
突然间会这样回答，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重生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重生了，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为什么我们呢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灵的知识是这么薄弱的呢？
为什么我们对圣经对圣灵的认识是那么薄弱呢？
什么是圣灵的大能？
什么是圣灵的大能？
你是求助那种能力，那种异能，
你在求那种的能力，那种的异能，
很多人认识圣灵，祈求圣灵，都是从那些的方向走，
很多人认识圣灵，追求圣灵，都是从那个方向来走，
最后走歪了路，
最后走歪了路。
什么是真正圣灵的大能？
什么是真正圣灵的大能？
他给予你勇气，
他给予你勇气，
他给予你信心，
给予你信心，
他更加给予你生命不再一样，
更给予你生命不再一样。
当你说我不懂侍奉的时候，
当你说我不会侍奉的时候，
圣灵就给你恩赐，
圣灵就给你恩赐。
有很多人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走了这几十年这样的侍奉，
有些人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走完这几十年的侍奉。
简单的一句，
简单的一句，
就是圣灵的恩膏，
就是圣灵的恩膏。
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们一定要认识
圣灵的充满和敬拜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啊？
圣灵的充满与敬拜生活有什么关联？
他有没有帮助你提醒你起身睡觉的时候都提醒你要去亲近神呢？
他有没有提醒你的当你起来的时候都要去亲近神呢？
他有没有帮助你能够胜过人的困厄？
他有没有告诉你怎么去胜过你的困厄？
继续为你未信的家人祷告，
继续为你未信的家人祷告，
继续为圣灵在你生命中能够扭转你的生命来到去祷告，
继续为圣灵能够在你生命里面扭转你的生命来祷告。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低头祷告。
在我们开始祷告之前，
在我们祷告之先，
请你在心中都跟我作这个祈祷，
请你在心里面跟我做这个祷告。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内心，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内心，
剔出邪情私欲，
剔出邪情私欲，
脱离捆绑我们的罪，
脱离捆绑我们的罪，
让我们因着圣灵大能那个的保守，
让我们借着神圣灵大能的保守，
每一天学习怎样爱主更深，
每一天 学习怎么爱主更深，
更加从我们生命当中学习爱人如己，
更从我们生命当中学习怎么爱人如己。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提醒我们日日都要敬拜你，
提醒我们天天都要敬拜你，
敬拜天父，
敬拜天父，
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不再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不再一样。
求圣灵充满，
求圣灵充满，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灵，
阿们，
圣名求阿们。